其实就第九章来讲，经文他故意谈了三次，在第一节、第十节、第二十五节，他都用了一个完璧这个字。文王对亚威的殿跟王宫，那他都完璧了。这样的完璧，比如说他用三个方面来谈到文王建造殿跟宫的一个过程中所造成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影响。所以家的弟兄可以谈到说，第一个影响就是从第二节以下到第九节这个神跟从王的显现的回答，这是第一次对谈到他的一个建造完毕的问题。第二个建造完毕的一个，从第十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他谈到这个从王要建造这个殿，要把它完成，他需要透过贸易，他需要透过征收这一些以色列人的苦苦的人。然后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插入有一些没有被灭掉的迦南七族的人，也被成为当作是苦苦的奴隶。然后他来描写透过这一些贸易以及这些苦苦的人，他才能够完成这一个殿跟宫。那第三次他在谈到完殿跟宫的时候，他谈到的是每年三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节期。我们往在三大节期的时候，他都来遵守，他都来献祭跟烧香，那表示他是来表明建殿能够造成他以后在对亚威的节期上他都能够去遵守。那透过他是用透过这三个主要方向来谈到建殿之后的一个影响面。那这个影响面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当然就谈到正面的来讲，那是所罗门王他对神的敬畏，他每年都是三次三大节期他都来遵守。那就负面来讲，他挑选苦苦的人，然后去建造这一些城墙圣殿，那造成第十二章以后以色列人就埋怨，因为建造这些东西让以色列人负担很大，他们承受不了这一种劳苦，所以他们要求他的儿子要减轻这样一个劳负担。那这个成为他以下的这个买笔，他这个以后国分作两边的一个买笔。所以他经文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呈现，到底所罗门王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他好像是福祸变成，就如同第四节到第九节一样，神回答所罗门王是福祸变成。他不认为你只有完全的好的，也不会完全都是不好的。同样我们看第十章，第十章的整个过程里面两段落，一个是示巴跟所罗门王之间的一个交往。那这种交往，刚才我们的弟兄也特别强调第十节说，示巴将120他连德的金子，那跟这个西兰是相同的数量，它等同是把西兰跟示巴这两个国当作跟所罗门王交易，而交易所得的好像都是所罗门王得到利益比较多。不过好像如果我们按照前面所谈的，西兰好像对这样的事情不是很满意，而这个示巴他不光是在求贸易而已，他更重要的是他透过跟所罗门王的智慧的交谈，他因着这样得到满足了。所以贸易和这个智慧这两件事情，他故意把它两者变体，而这种智慧跟财宝跟贸易的重复出现， 我们发现到第二十三节，他又再次的强调，他把所罗门王的财富跟智慧把它变体，就他对四八所展现的智慧，同样他经文也是出现两种。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里面谈到说，四八是见到所罗门王大有智慧，这是第一点。然后以下呢，他用了七个经文，用了七种东西来表达这一些荣美，等同这些财富。所以四八不光是对所罗门王的智慧，哎，对所罗门王所展现的这些财富，他就非常的讶异。他故意把智慧和财富把它变体，这是第十章里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说，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如果我们今天看，我们就上个安息堂，传道有谈到箴言的第一章，那里特别把智慧和亚威的害怕连在一起。智慧是跟亚威的害怕连在一起，但是这里呢，他把智慧跟财富，跟些如何去得到财富的方法、贸易，他把它连在一起。那这个就有一点故意做对比。如果按照箴言的角度，那你要得到这些财富，你这不是你人生去追求的，那个是可以得着，你感谢神；没有得着，那你也是一样能够感谢神。但是得着真正的智慧，就是你能够去理解什么是神所惧怕的东西，那你就可以了解到神所惧怕的就是人来违背他的律法典章。同样我们再来看的话，因为第十章他把智慧跟财富相连，他就成为第十一章所论文的犯罪，成为他的伏笔。如果今天所论文的智慧是跟亚威的惧怕相连的话，第十一章就不会有下面的这样的记载方式。所以第十章实际上他故意好像看起来所论文是丰功伟业，好像他是就属事的上来讲他没有不满，但是在神面前他可以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亏欠。这大概是第十章故意的描写方式，我大概就是回应这样。
还有一些时间，我来做最后一个总结，还有个人的看